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言无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励志演说家莱斯·布朗曾经说，完美并不存在，但你总是可以做得更好，并且在过程中有所成长。来到新的一周，金宁非常的期待和您在这一周透过星之导航节目有所收获，并且实践在生活里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让精灵和您从中一起学习，彼此勉励，也活出健康美好的人生。
在压力与繁忙中，你的身体还好吗？你的心灵稳妥吗？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，寻找平衡。这里是健康星球。
欢迎来到健康星球，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，尤其是和心理健康有关。心理的健康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，因为这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上的健康。但是我们要如何让自己有健康的心理状态呢？尼可·维诺拉所写的 Rewire 神经可塑性，用神经科学突破行为模式回圈，终结焦虑、恐慌和忧虑，实现最佳的心理健康，简称神经可塑性。其中有一章就把两种心态做了对照，那就是成长型心态以及固定型心态。美国史丹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·杜维克曾经说，在成长型心态中，人们相信自己最基本的能力可以透过奉献跟努力来发展，大脑和天赋只是起点。这种观点创造了对学习的热爱跟韧性，他们是达成伟大成就所必须的。美智是成绩优异的学生，在班上名列前茅，总是被父母称赞好聪明，而且的确他也以优秀的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，之后考取了一家大型数位行销公司的高级职缺。可是美智在工作中举步维艰，没有安全感，他很难理解自己既然如此聪明，为什么却不能够适应职场上的生活呢？美智的问题在于，尽管他的智商很高，也很聪明，可是他的心态是固定的，以至于当有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，美智反而很害怕投入工作，因为他害怕失败。更糟糕的是，他担心别人会怀疑他的能力。美智的固定型心态让他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工作表现绑在一起。他认为任何的失败表现都像是对他个人的攻击。美智的故事让我们知道，有许多人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自己的表现绑在一起，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取得任何的成就。他们成了完美主义者，害怕失败，因此避免困难的挑战，因为他们把失败视为攸关个人的羞辱。所以为了避免降低自我价值，他们绑手绑脚，避免面对问题。以美智的故事作为例子，美智没有办法回避工作上的问题，可是固定型心态也让他没有办法从这些问题中学习，直到他寻求帮助。美智后来学习重新调整自己的行为跟信念，对失败更加的开放，同时打破以前对自己的许多负面看法，这样他就可以不再将自己的身份认同跟工作表现绑在一起。 如何辨别自己是成长型心态还是固定型心态？可以这么说，当我们将工作表现和我们的身份认同绑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倾向保持固定型的心态。不过，这不代表如果你是固定型心态，就只能够一直这样，你绝对可以改变。美国史丹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·杜维克，他是心态和动机领域的尖端研究者。他曾经分享过一个实验，在这项实验里，有两组学生 ,A 组跟 B 组。老师们夸赞 A 组学生的时候，将学生的智力跟他们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。老师告诉这些学生，例如你真聪明之类的评论。后来，当 A 组学生被要求选择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们更喜欢挑战性小的问题。因为这些挑战性小的问题可以增强他们认为自己很聪明的信念，并且继续证明他们能够有良好的表现。而且这项实验还发现 ,A 组学生甚至会谎报分数以夸大自己的智力水平。另外一方面，被老师称赞努力的 B 组学生，老师告诉他们，你一定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付出很大的努力，很好。于是B 组学生更喜欢选择挑战那些需要用到脑力解决的问题。B 组的学生也不太关心其他孩子的分数，喜欢接收新的资讯，也喜欢尝试解决问题。A 组跟 B 组学生就是成长型心态跟固定型心态的对照反应。成长型心态是相信我们的能力和智力可以透过奉献、努力和学习来发展，使我们能够勇于挑战，克服挑战。具有成长型心态的人明白他们的能力是可以发展的，但是固定型心态的人可能会觉得他们遇到的难题是灾难性的，感觉是自己受到了评断。成长型心态有两个特征，第一个特征是他知道学习是面对逆境时的宝贵机会。当人们相信自己可以从失败跟挫折中得到进步的时候，就有可能从事具有挑战性的任务，并且在困难中坚持下去。当人们晓得大脑具有可塑性，有意愿适应环境的时候，他们在面对障碍的时候也就更有可能坚持下去。这种坚定有毅力的心态可以增强大脑中和学习相关的路径，从而强化学习是一种动态的过程。具有成长型心态的人，他们的回路表明他们更容易接受纠正，能够消除负面回馈。接受为期四周的成长型心态训练的学童显示出，当他们解决困难的数学问题的时候，大脑中负责与奖励相关的学习区域纹状体跟基底神经节，他们的活动会有所增加。而且这些有着成长性心态的学童，即便在犯错之后，也能够在测试里表现得更加准确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能够记住错误，理解自己为什么犯错，从而在学习过程中自我纠正，带来自主性跟信心的增强。成长型心态的第二个特征是，将身份认同跟表现分开。前面我们说到美智，他将自己的工作表现和他的个性绑在一起，这表示当他开始犯错，在工作上举步艰辛的时候，他会内化为个人的失败，就好像是他有问题一样。这会加重自己对于失败的恐惧。当一个人松开自己与一个目标或一个挑战的捆绑，并且弄懂对失败的恐惧其实是一种成长的机会的时候，他将可以遭遇失败而不损害自己的身份认同。这样的心态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有积极的态度，甚至引发优越的表现，也促进个人的终身学习，不再恐惧失败，因为对失败的恐惧不可避免地会牵制我们往前。金宁自己也曾经经历固定型心态的苦果，把我的表现跟我的身份绑在一起，导致当表现并非预期，便陷入了自我否定甚至是防备的心态，认为都是别人在找麻烦，别人刻意针对我等等，没有办法带来积极的思想。可是当你身边有成长型心态的人，透过他们的引导就会有所不同。对金宁来说，那就是金宁的妈妈。 他并没有以我的作为否定我的本身，反倒是肯定我在当中的努力，并且带我以正面的态度面对，也帮助我，让我踏出步伐，继续往前迈进。其实制作《心之导航》每一集的内容也都是有挑战的地方，可是换个角度想，这不就是每一个和正在聆听的你一起挖掘探索的机会吗？而且往往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改变的，变得更好，相信每一次的失败都会是一个学习的机会，而且失败并不会损害你的身份认同，反而是使我们成长的台阶。如果你相信自己就是这样不会有所变化，那么你很容易就会被绑手绑脚，每一次都设法证明自己原本的想法就是对的。你会回避错误，并且在失败的时候强化负面的自我信念，如此恶性循环下去，将什么也没有办法成就。我们每个人的特质并不是固定不变的，智力也不是固定不变的。如果你对于某个主题不是很了解，或者是不是很勤奋，你可以透过练习来提升。只要相信你的品质是可能发展和改变，那么你对人生就有不同的看法了。因为我们的信念可以驱动我们思想跟行动，而且思想跟行动又是互相影响。这让金宁想到旧约圣经中的一个例子，那就是摩西。摩西在神呼召他，要他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，脱离法老的奴役时，他因为过去的错误和失败，陷入了固定型心态的模式，以至于一连五次说了推脱跟放弃的言语。第一次，摩西是自我贬低，认为自己不适合。他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接下来，摩西一想到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就感到恐惧，开启了一系列的消极想象力跟负面想象力。第二次，摩西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第三次，摩西甚至直接认为以色列百姓不会相信他，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神能力的缺乏认知以及信心。摩西又说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因为这一连串的负面联想，摩西也就连接到了自我否定。他对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摩西认为自己不善言辞，没有办法担任这个重责大任，于是最后他说道，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这里我们看到了摩西的固定型心态，回避挑战，轻易的想要放弃，认为努力毫无价值。但是神并没有因为摩西的推脱跟自我否定就放弃他，而是一步一步的引导他，帮助他突破固定型心态，进入一个新的眼光跟信念。第一，当摩西说，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，神并没有回答说你可以的，而是说我必与你同在。神甚至把未来的景象先告诉了摩西，摩西将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之后，必定会在神呼召他的这座山和烈山侍奉神。神并不是强调摩西本身的能力，而是强调神的同在，这个才是关键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转捩点，焦点不在于我能不能，而是在于谁与我同行。第二，当摩西担心以色列人问他耶和华是谁的时候，他不晓得自己要如何回答，神就启示他的属性跟他的名字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。意思是这位神是永恒自存的，是万有的源头，他的能力远超过任何困难。神把摩西的眼光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转向神的全知全能跟永恒性。第三，当摩西说以色列百姓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神也没有责备他，而是给了他三个神迹。第一个神迹是把手中的杖丢到地上就变作蛇，抓住蛇的尾巴拾起来又变回杖。第二个神迹是手放在怀里抽出来，手就长了大麻风，再把手放到怀里抽出来，手就复原了。 第三个神迹是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，这水就会变成血。这三个神迹是要让摩西知道，不是靠自己的说服力，而是靠着神的大能。这也让摩西学会，不是要证明自己有能力，而是要依靠神的能力。第四，摩西自认为我是拙口笨舌的，神于是提醒他，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、耳聋、目明、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只叫你所当说的话。这是成长型心态最核心的观念，能力不是固定的，是可以发展的。尤其是当我们跟神同行的时候，他可以使不可能变为可能。最后第五，摩西说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之后圣经记载，耶和华向摩西发怒。神的怒气并不是因为摩西的能力不足，而是因为摩西一再的拒绝信靠神。然而即便如此，神依然没有放弃摩西，神为摩西预备了人手帮助他。神说，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。经过这一连串耶和华神耐心的引导，摩西虽然仍有挣扎，但他最终选择了顺服，走上了这条看似不可能的道路。而如果我们继续往后看下去，摩西的确经历了神的信实跟神迹，看见红海分开，使百姓远离埃及的追兵，旷野中神降下玛纳，让百姓有食物吃，水从磐石流出，使百姓有水喝，并且在何烈山，也称作西奈山的山上，领受了神所赐的律法，把这律法教导给以色列百姓。摩西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，他甚至写下了圣经的前五卷书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跟生命记。这个自认为拙口笨舌的人，竟然成为上帝话语的传递者之一。摩西的改变提醒我们，能力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当我们依靠神，我们就可以持续成长。另外也告诉我们，成功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恐惧，而是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，即便恐惧仍在。而且神也不是看我们的限制，而是看我们在他手中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约书亚乐团在你身边专辑当中的在你手中。
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，毫无保留，毫无保留。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，毫无保留，毫无保留。生命中一切全是你所赐给我，长赐在你手，取在于你。手中美好的工作， 交在你手中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健康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《在你身边》专辑当中的诗歌《在你手中》。今天我们在栏目和您更多探索了成长型心态所带来的正面态度，还有积极的人生样貌。那么，当你改变心态的时候，大脑又会如何重组线路的呢？首先，当你开始将失败视为学习跟进步的机会时，大脑中跟努力坚持相关的区域也会变得更加活跃，付出努力也成为一件有奖励的任务。另外，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，大脑会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对错误做出反应，奖励中枢会在遇到障碍的时候被活化，这可以进一步强化你对于成长型心态的信念。再来，大脑中与恐惧跟焦虑相关的区域将会减少，这会让你不再那么害怕失败，更加有信心了。我们可以谨记一个道理，每当你处在黑暗之中，你会学到许多关于自己的知识。很多时候，成长的契机、转变的契机都是在不舒服的地方发生的。每一次我们认为是被埋葬了，其实是被栽种了。当我们再次从地里被拔出来的时候，才知道这原来是一种收获。生活会提拔你，也会打压你。人生是艰苦的，但也因此让我们学会谦卑，知道自己并非万能。我们都有选择，选择将失败当作学习的机会，也可以选择被失败糟蹋。我们都在人生里种下种子，这种子就是我们每一天的选择。你的选择就像一颗种子，会在将来带来收获。当你选择积极面对困难，把它看成是学习跟成长的机会，你就在生命中撒下了成长的种子。即便一开始是在黑暗的土壤里，你还是会慢慢的发芽，最终结出果实。栽种跟收获之间需要时间跟耐心，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。今天的努力，今天的信念，可能不是立刻就能够看得见的结果，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被破碎的时候。然而，这也正是你突破的开始，是新生命的开端。我们面对人生的黑暗跟低谷，也许那并不是结束，而是进入一个新的开始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也不是要把你埋葬，而是要将你栽种。 因为耶稣看见你生命里是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实，只要你愿意相信他。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曾经说，一粒麦子不若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一粒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麦子，他被埋葬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带来永恒的盼望。他愿意在你的心里栽下一颗新的生命种子，让你的生命不再是依靠自己，而是有神的力量，有那真正的平安跟丰盛。今天这个选择也摆在你的面前，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播下新的开始呢？让他翻转你的生命，带着你向罪而死，向义而活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和您分享小羊诗歌专辑同名歌曲《一粒麦子》。
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旧是它自己。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子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一粒麦子，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不论过了多少时候，它仍旧是它自己。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、被拥挤，就必结出许多子粒，经历生命的奇迹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，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。